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出埃及记二十三章。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已经读到了十七节，读到了十七节，而且我们已经说过，从二十三章的第十节开始，就是神要求每一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对待神，也就是说是神的律法，对神的律法。神跟以色列人说话是从第二十章开始的，第二十章开始神对摩西就讲了，要他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一直要讲到今天的二十三章，都是神在哪里讲啊？对摩西讲，这些都是摩西把它记下来了，神所说的话记下来。那么从第二十三章第十节开始，就是对神的律法，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对神，在第十节以前就是应该怎么对人啊，我们基督徒对。所以以色列人和我们一样，他们在生活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神要求他们怎么样对人，你应该怎么样对人，然后就是你应该怎么样对神。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一样的，一个我怎么样，我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对待神，神对我们有他的要求。那么上一次我们读到了第十七节，就是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也就是十四节讲的一年有三次以色列人要向神守节，三次向神守节，这三次就是包括逾越节，逾越节是表示我们得救，我们基督徒得救。第二个节就是收割节，我们也说过收割节就是五旬节，也叫七七节，这是上次我们讲的。第三个节叫收藏节，在年底守收藏节，也就是要到年底，也又有一个名字叫祝棚节，收藏节就是祝棚节。这三次节他们都要朝见耶和华，以色列人他们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平常你可以坐在家里，但是到了这三个节大家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朝见神，因为耶路撒冷才有圣殿，这是规定的。这是对以色列人要求一年三次要去朝见神，这是十四节到第十七节。那么今天从第十八节开始也是神的要求，十八节我现在从这里读起，不可将我祭圣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解散祭圣的脂油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属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和山羊羔。现在我们要解释这一段圣经。第一个，不可将我祭圣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什么叫祭圣的血？以色列人在侍奉神的时候，他们要献上牛羊，摆在祭坛上，把这个牛羊杀掉，摆在祭坛上，然后这个牛羊就流出血来。这个血是要摆在祭坛那个地方，意思这个牛这个羊流的血就是代替了以色列人的罪，代替以色列人死，所以血是要献给神的。以色列人不能把血留下，那么这个血献在神的祭坛那里，这里就讲不可 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孝是代表罪，代表罪，所以这个血是遮盖罪的，所以在献这个血的时候不可以把有效的饼，就是带着孝是代表罪，这个不能献给神啊，不能献给神。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借着这个血遮盖我们的罪，所以这里就不应该再有罪再摆出来了。底下也不可将我解散祭圣的脂油留到早晨。以色列人要过节，过节的时候要献牛羊。圣经里告诉我们，献这些祭的时候，一个是血，一个是脂油，都要归耶和华。血是代表赎罪，脂油是代表一个动物的丰富，一个牛的丰富，一个羊的丰富。这个牛羊它最丰富的就是储存起来的脂肪啊，脂油，所以脂油是代表它的丰盛丰富。那么这一个是要交给什么，献给什么。那么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利未记，我们往后面翻一卷书，利未记就是后面一卷，第三章十六节，利未记第三章十六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十七节，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脂油是耶和华的，就是要献给神的。脂油是代表一个牛羊的丰富啊，我们讲人来讲，举个例来讲啊，你看这个人啊，四十岁以后发体了啊，那就是说储存的多了，吃的很多，这个怎么办呢？储存起来了，那就是你的丰富了。那么怎么办？神说你丰富的要献给神啊，就献给神。
那人怎么
说？所以我们不是要把我们人的丰富献那个自由献给神，我们人呢是说神让你丰富了，好，你在神的面前你要知道神祝福了你，就把你的丰盛的东西要献给神，是这个意思了，好不好？那么就是牛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血是代表赎罪，是不可以吃的，以色列人不可以吃的。自由是代表丰富的，所有丰富的都应该献给神啊，所以基督徒啊，我知道很多父母做父母的啊，生了好几个孩子了，丰富了，所以中国人讲儿孙满堂，那么这个丰富你要献给神。你说我的儿女，主你赐给我有丰富的，我献给主。主啊，你赐给我这么多财产啊，我献给你，因为这都是你的啊，这个丰富应该献给神。所以这个自由就是代表丰富的意思，在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上好的意思，最好的意思，就是这个自由啊，一个最好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哎，献给神。你们这个，最好的，每个人的最好的不同，上好的东西每个人是不同的，啊，那就根据个人的情况。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最喜爱的，那你可能就应该把你最爱的要献给神啊，献给神。十九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 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刚刚我们原来已经说过了，在收果节的时候要把那个最粗俗的要献给神。粗俗就是第一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是把最好的要献给神，第二个要把第一个要献给神啊。所以一对夫妻，基督徒夫妻生的第一个孩子一定是献给神，那是第一个啊。所以有的时候主啊，我把他献给你，最好让他做一个传道。为什么他把他献给主？自由，这里第十八节说的自由，我们说是上好的要献给神。那么上好的在我们过节的时候啊，当天自由就要献上，你不能留到第二天早晨。为什么？因为你要即刻献给神，不要摆到第二天早晨，立刻要献啊。这是什么规定？最后一句话，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山羊羔就是小羊，小羊。那么以色列人可以吃羊，小羊他可以吃的，就像我们现在吃乳鸽啊，你知道乳鸽啊，小的鸽子乳鸽都可以吃的，山羊小山羊羔他们可以吃。但是吃山羊羔有一点，你不会用他吃的奶来煮它，因为这个奶啊是围着这个山羊羔成长的，围着它的生命长大的。那么现在你用这一个围用它生命长大的这个奶来把它杀死，这是神不允许的。这个应该叫它吃的奶吗？应该长大的奶，但是你用这个奶来把它杀死了煮来，这是神不允许的。为什么缘故？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意义。奶我们要来解释这个奶，奶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第一个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二节。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吃不难。什么人在吃奶啊？小孩子吧，婴孩吧，那就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或者信主不久的人，你只能用奶去喂他，因为他只能接受奶。那么既然是这样，这个奶是为着吃的，不是为着杀他的。那么在彼得，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雅各书的后面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这个奶灵奶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话，属灵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以保罗说用奶喂他们，不是真正的保罗要把牛奶拿去喂哥林多人吃，不是的，乃是说神的话，属灵的话语。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是一个婴孩，刚刚信主，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来喂养他，而不是要用神的话去杀死他，这个非常重要啊！不是用神的话去杀死他，而是要去喂养他。 所以啊，你看有个基督徒，他也得救有一些时间了，他也知道一些神的话，但是他常常用这些话不是去喂养刚刚信主的人，而是这些话去把这些人都杀死了啊，杀死。所以这一个就是不能用山羊羔磨的奶去煮山羊羔，意思说你用它应该是喂养它的奶，你去把它杀死。这种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这种情况有。我最近还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弟兄和他的姊妹，这个两个闹意见了，那么就有的弟兄去劝他了，哎，喊他赶快跟你那个姊妹离婚，而且把神的话都引出来，你必须离婚，不离婚就是你体贴你的肉体，就说这个弟兄体贴肉体，要他去离婚，这个弟兄就很难了。而且这个跟他说话的这个还是教会的传道的，喊他要跟他的姊妹两个离婚啊。那么这种东西啊，我们就看见了，他也用了神的话，为什么呢？他就说这个姊妹啊，在外面有另外第三者啊，有第三者，这个弟兄啊，他感情上放不下去，这种事情放不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啊，你对这个青年的弟兄和那个姊妹，你都得要帮助他，你不是用神的话去把他杀死他，要喊他离婚啊。后来就另外有一个弟兄就和这个弟兄交通了啊，交通就告诉他，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人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这个很清楚，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神有没有要你去和他离婚。像这些事情啊，我们在弟兄姊妹的中间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用神的话，应该是喂养他，而不是用神的话去把他杀死啊，不要把他杀死。好，我想这个是关于十九节，现在我们读第二十节。看了、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撤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食，与你的粮，与你的水。你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并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这里神告诉以色列人，他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这个是当时是以色列人，神是差遣了使者要保护他们，领他们走路，因为他们刚刚出埃及，刚刚得救，前面的路是要使者带领他们走。这个使者实际上就是基督，还没有降生的基督。为什么？因为这个使者是可以赦免他们的过犯的。这个使者不是天使，天使不能赦免他们的过犯，只有神才有赦罪。所以这个使者是指着基督来讲啊。所以下面就讲，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得救以后， 主耶稣就会领我们走前面这一条道路。那么我们要听他的话，不要惹他，因为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也可以留下我们的罪。22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在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像以色列人一样，不要害怕，你千万不要害怕你有敌人，也不要害怕你有仇敌，因为你只要听神的话，神就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向你的仇敌仇人敌人就做敌人了。神会帮助你，神会站在你这一边。所以基督徒，你不要自己去伸冤，你也不要去对付你的敌人，甚至在新约里面还告诉我们要爱仇敌。为什么？因为神会与我们同在，为我们伸冤。23节，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利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这里有六族的人是住在迦南地，神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去。这六族的人怎么办呢？神说我要将他们剪除。剪除这一个字不是要把他们杀死，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把他们藏起来，隐藏起来，意思就把它摆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摆在另外一个地方，使他不在你的面前，不在你的眼前。这是神做的啊。所以这个字剪除原文的意思不是杀，不是 kill， 而是把他们 hid， 藏起来。什么叫藏起来？就是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了，你看不见他们了。24节，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就要把神像进行摧毁，打碎他们的柱像。外邦人就是这里六族的人，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有外邦神的神像，所以要以色列人不要去效法他们的行为，要把他们的这些神像要摧毁，把他们的柱像要打碎。神像就是做一个像来做一种形象啊，来代表一个神。比方有的人是拜太阳神的，他就做一个太阳，那就是一个形象。柱像就是立一个柱子，他们就去拜那个柱子。所以神在这里讲要把他的柱像要打碎。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不能再保留他那些神像。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得救以后，过去你拜的那些东西不能再拜了，要把它除掉。你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那些行为就是他们信的那个神，那个外邦的神，那些偶像，在偶像的要求他们的行为，不能去学那些行为，不能行那些行为。那么今天在基督徒来讲，有很多行为是我们不能做的，算命这个行为不能去做，车子不能去做了，看风水，你看到没有，这就叫行为啊。我们基督徒不能去修这些东西，这都是行为。25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只能侍奉神，我们不能侍奉这些外邦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粮就是吃什么，水就是喝什么，真的要祝福的。一个人不能离开吃喝的。粮就是我们每天需要的日用的饮食，是必须祝福。如果我们是侍奉神的人，你绝对不会饿肚子的，神不会让你外面去讨饭的。啊，如果要讨饭，这是神不喜欢的。 啊，谁不会要一个基督徒去逃犯？所以一定要祝福。我记得有一个姊妹说一件事情，这个老姊妹有一次在深圳，就看见一个老太太来这边要钱，深圳啊，很多人来要钱。他看到他很同情这个老太太，头发都白了，你怎么出来要钱了？就问他，他说荷兰人有一种习惯是逃荒，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荷兰人有一种习惯就是逃出来。所以这个姊妹啊，很同情他，就给了他钱，就说、啊、你赶快回荷兰去吧，我给你钱，路费都给你，要走。又欠了信耶稣。这个要钱的这个人怎么样？他说我是基督徒啊。他说你基督徒怎么还出来讨饭了、啊？你懂这个意思吗？他成了一个习惯，因为讨饭得的钱呢、啊，比他在农村里头得的钱还多，他成了这么一个习惯。这个是不荣耀主的名，一个基督徒是不应该去要钱。神一定要养活你，如果你爱神，神一定要赐福给你。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赐福给你的粮，赐福给你的水，你不会缺粮，你不会缺水的。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一个真正听神话的人，是会除去你的疾病。当然，我相信基督徒有的疾病是神有特别的美意的。保罗身上也有一个疾病，对不对？那神有他的美意的。那么所以我们在读十五章的时候啊，出埃及十五章，神说不把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的身上啊，外邦人得的那些病你不会得啊，埃及人得的病。二十六节，你境内并没有坠胎的、这个坠胎有一个意思，就是三个儿子的意思，儿子死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死了儿子。还有就是不生产的、不育的啊，神都要祝福，神是希望我们生养众多。而且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神使一个人要满了他的年日，就是最后年老归主了啊，年纪大了归到主那里去，这就是神的祝福。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二十五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不能去侍奉外邦的神。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基督徒来讲，不只是侍奉那些外邦的神，我们也不应该去侍奉马门呐、钱财啊，这也是，我们也连马门我们都不能侍奉。那么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我该去侍奉的。二十七节，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你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喝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面前，把西魏人、迦南人、黑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火。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络。二十七节是说，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喝扰乱，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为什么？因为神要对以色列人仇敌做仇敌，对以色列人的敌人做敌人。所以神就是别人怕以色列人，而不是以色列人怕他们。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没有惧怕， 对人也没有惧怕，对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会管理一切，神会来对付这一切。二十八节，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面前面，把细微人、迦南人、黑人撵出去。黄蜂在当时，我相信在这个迦南野地的确有很多黄蜂，黄蜂也是很厉害的啊，黄蜂很厉害的，这个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抗他。黄蜂一多起来，那么他就要刺人的。那么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黄蜂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鞭打，用鞭子打你的意思。黄蜂这个字是鞭打你的意思。在旧约圣经里一共用了三次，一直在申命记，一直约书亚记，就是三次用了这个黄蜂这个字，用的目的就是要把外邦人撵出去。黄蜂是代表天上神来的力量，这不是人的刀剑，是神利用黄蜂。所以他们讲在以色列人1948年立国的时候，他们不是经过了一些和埃及啊这些外邦人的战争，这些战争在这个战争里头神就用过黄蜂。那我们一定要去看报纸了，这个我没有看到这个报纸，就是神的确用了黄蜂来刺这个外邦人，所以帮助以色列人在1948年立国的时候打胜仗啊，就是黄蜂了啊。你们没有看见，但是有人书上都写了，就是利用黄蜂。那么黄蜂的意思就是鞭打的意思，用黄蜂就是用天上的力量来鞭打这些外邦人，使他们离开。所以不是把他们杀死，而是把他们撵出去，你看到没有？因为迦南这一块地是赐给以色列人的，要把这些外邦人从他们中间撵出去。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是要把什么东西从我们身上撵出去呢？那是要把我们的肉体要撵出去，要把撒旦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撵出去，撒旦的权势要从我们身上撵出去。因为神是要我们里面有一个迦南地啊，我们要住在这里，因为我们的肉体撒旦的权势都是要我们去拜外邦神。好，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是要把他们撵出去。二十九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时候多起来害你。就是神不是一年马上把他们赶完了，而是慢慢的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神对付我们的肉体啊，不是一天就对付完了啊，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里面黑暗的势力，对付撒旦的权势，不是一次，那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从罪的里头，从世界的里头，从肉体的里头把我们带出来啊，最后是我们完全得着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三十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直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这个人数加多，就是我属灵的成分增多了，我就承受那个地方。三十一节，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斯海。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境界是很宽的，红海直到腓力斯海，这是它西面的疆界。腓力斯海啊，就是地中海，红海就是它和埃及之间的那个海，所以它这个地方是很大的，西边是很长的。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旷野就是东面啊，巴兰旷野，这都是旷野。一直到大河，大河就是要到现在伊拉克的地方，不要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这个境界很大的。 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地方还小得很啊，啊，巴掌那么一点呢、啊，你看地图上很小，根本没有到达伊拉克那边地方去。这就是告诉我们，伊拉克如果要到伊拉克，就把沙特、阿拉伯、约旦这些都包括进去，这是神给他们的地方啊。但是我们看、啊、后来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嘛，神给他地方很大，所以他只有这一块小地方，他不听神的话，他不把这些人赶走啊。这是以后我们要读约书亚记啊，我们会看的，会知道的。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叫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所以我们要看，神不是要他们把它消灭了，而是要撵出去啊！因为这块地，神是一定要在这个地上得着一块地，这个地是清洁的、圣洁的，是侍奉神的，这是神的目的，一定要在这个地上得着一个地。所以我们去年我们就讲过。我们讲神在这个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啊，一定要建立他的国度。三十二节，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又侍奉他们的神，这里成为你的王国。所以一定要分别出来啊！我们一定要分别出来，以色列人一定要跟那些外邦神、外邦人分别出来。今天基督徒也应该和那些外邦的分别出来。今天本来教会啊是应该很神洁的，教会应该是代表天国，应该神在那里掌权。但是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你就看见麦子里头还有败子啊。今天教会的情况就是麦子里头还有败子，而且要等它一同长啊，一同长。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看见一件事情，少数的啊，少数的是看见了这一件事情，大多数的没有看见，没有看见。哎，所以麦子跟麦子一起长的时候怎么办呢？你麦子一定要知道我是麦子啊，我不是麦子啊，不能学习麦子的行为啊，至少我要和麦子有区别啊。今天就是怕基督徒是麦子，他不能和麦子区别出来，而受到麦子的影响。如果受到影响，下面就告诉我们就要成为我们的网罗，成为我们的网罗。所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的团体不能够把一个基督徒带到圣洁的里面去，带到生命成熟里头去。为什么？因为败子的东西太多了，败子的东西太多了。从组织上开始，从系统开始，它就是有一套的东西下来而影响我们。好，我想二十三章从第十节到三十三节，那就是神，我们应该怎么对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除了守节日以外，三个节日以外，而且我们要怎么样献祭，怎么样听神的话，怎么样对待那个血，怎么样对待那个脂油，我们要怎么对待那个使者，主耶稣就是什么使者，怎么听使者的话，然后我们怎么又要从外邦人分别出来啊，这个是很重要。好，这就是神的要求了啊，神的要求是我们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我们自己家里应该怎么办，头生的粗俗的都应该献给神啊，都是献给神。好，这里就是二十三章，现在我们要读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父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 北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北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渗在铜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24章是接着23章的，因为在原文里面不分章节的，是人把它分出来的。所以从20章开始，神就在山上对摩西说了话，一直说到23章，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说完这些话以后，所以24章第一节，神就对摩西就说了，他说，你和亚人拿达亚比父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这里来，远远的下拜。神就要摩西，神对摩西说的话告了一个段落了，神要摩西下去，要另外喊几个人上来，喊些人上来。那些人是谁呢？一个是亚人，摩西的哥哥拿达亚比父，是亚人的儿子，亚人的儿子。另外还有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要他们都要上到那里来，远远的下拜。意思就是神告诉摩西，除了摩西以外，有亚人是和摩西同工的，同工的。因为我们知道亚人是把摩西当作神，摩西把亚人当作口，对不对？他说话，这是我们在读出埃及记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所以他和亚人是配合，他们在法老的面前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所以要亚人上来。那么亚人两个儿子也要上来，因为他们以后也要侍奉神。然后还有长老中还有70个人，就是以色列长老，就是要他们都上来，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要听啊，要来看。但是有一点，他们只能远远的来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所以这里还有一个距离，摩西能够亲近耶和华，就是跟耶和华很近， close to， 接近神。但是那些人不行的，他们是远远的在下拜。以色列人这么行，以色列人是在山下面啊，在下山下面。所以第二节，北姓也不和你一同上来，北姓是不能上来的，他是在山下。好，这里还是19章的那个情况啊，那个山是定了一个界限的。第三节，摩西就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那就是说从第20章到23章的这些命令和典章都告诉百姓了，10条诫，20章的10条诫也告诉他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你看啊，这个他们又来了，那就是说我们遵行这个字就是要做了，都我们都能做。所以他们不认识他们的肉体，他们认为所有的神的命令典章他们都能做。第四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就是神的命令就写了，摩西把它写上了。然后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摩西就开始筑一座坛了，坛就是一个献祭了。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就在山下立了12根柱子，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少年人献燔祭，要请我们现在注意，这里没有说要祭祀去献燔祭，看到没有？还没有一个中间的阶级出来，或者是以色列人犯罪了以后才有祭祀的制度出来。制度啊，不是那个制度，开始是少年人就先反击了，这里没有说要亚人去先反击。这个国度，请我们读前面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句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啊？就是这个国里头全部都是祭司，各个人都能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说牧师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就错了啊。所以现在你看吃圣餐要牧师来得饼啊，受洗要牧师来受洗，别的人都不能做，这个就不是神原初的目的了。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祭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以色列人不是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祭司，都能侍奉神，都能够献祭啊。这里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死，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看，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啊，而且应该是圣洁的祭司，每一个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之间应该叫弟兄姊妹，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祭司，都可以。所以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说只有牧师才能够给人家受洗，没有的。你只要是一个弟兄，你就可以给他受洗。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我们就看见，不是彼得、保罗才给别人施洗，我们看见那个腓力也可以给别人施洗，对吧？所以只要是一个弟兄，你就可以做这些事情，侍奉神的事情，不要中间，不必中间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阶级在他那个地方，因为这就是祭司的国度了啊！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本来神是要以色列人都能够侍奉他做祭司，后来是以色列人犯罪了，犯罪了，所以神在山上对摩西讲这些话，正在跟摩西讲，底下就做一个偶像来拜了。摩西一下来，所以以后才有祭司利未人才出来了啊。所以在犹太教，在天主教这里头都有出现了一个中间的阶级，就是有的人是专门侍奉神，有的人就不是侍奉神，就去做什么，你就去专门世界上去找你的钱啊，做你世界上的职业，这个是不对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应该侍奉神是第一，我们第一的职业，最主要的职业就是侍奉神。我们有第二个职业，那就是为着我们的生活，为着生活。但是我们为着生活也是为着神而生活，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是祭司嘛，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个职责就是侍奉神。好，我们再回个到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五节。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油为平安祭。燔祭和平安祭不同，燔祭 就是全部要献给神的，是让神得到满足，这个叫反祭。反祭是神能够满足的，神的需要使他满足。平安祭就不同了，平安祭的意思就是我们和神中间和睦了，和好了。本来我是得罪神的，我是有罪的，所以平安祭就是要我们和神中间和好了。主耶稣既是反祭又是平安祭，所以因为他是反祭，他就满足了神的要求，神所有的要求主耶稣都满足了。因为他又是平安祭，所以我们和神中间所有的间隔都没有了，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去，因为我们就神中没有任何的间隔。所以这里摩西就是要这些少年人，一个要先反祭，第二个要先平安祭，我们和神中间已经有平安了。因为这些祭已献了，第六节摩西就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塔上，就是这个牛羊的血分成一半一半，一半是摆在塔撒在塔上，那是献给神，满足了神的要求。你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对吧？那么以色列人的罪都就赦免了啊，因为流了血了，这是满足了神的要求了。第二方面还留了一盆，一半在盆上，那怎么做呢？第二那一半，那是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里要立约了，神写的这些讲的这些话就是和以色列人要立约，摩西就念给他们听。现在牛这祭也献了，燔祭也献了，平安祭也献了，神就是说这些话，你们到底听不听？他们说我们要听，我们都要遵行。好，那么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你看那个血分了两半，一半是在祭坛，是在神的面前，一半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那个意思说现在血来立约了，用血来立约，在以色列人和神中间立约，血不但在神那一边祭坛那里，也在以色列人身上，就用血来立了一个约。血是立约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开始和以色列人立约，立一个条约了，那就按照这些话，神要求这些话，意思就是说神要遵守这些话，因为血洒在祭坛上，神说过的话神要遵守。比方神怎么讲呢？那第刚刚二十三章，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们侍奉神，神就要向我们的仇敌，神就做仇敌。你看，这就是神要执行他的责任了。我们如果听神的话，侍奉神，我们的粮、我们的水就要受神祝福。我们如果听神的话，神就不把埃及人得的疾病加给我们，我们就没有罪胎的事情，神就祝福我们。这就是神要执行的。所以什么叫做约？今天如果两个人第一个条约都签了字了，这个条约就把双方都疏合起来了。我要履行我的义务，你要履行你的责任，那都有责任都有义务，都要。如果谁不遵守，谁就破坏了这个约。所以神虽然从二十章到二十三章说了这么多的话和以色列人，这里头有很多的话是把神捆绑起来的，神要受约束的，神就必须这样做的，这就叫做约了，立约了。但是这个约里头还有一部分是以色列人要做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有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有个月出现了，这个月是流血献祭而流了这个月了。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请我们读马太福音请我们读26:27，又拿起杯来，足谢了，递给他们说：26:27，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赐罪的赦免。你看见没有？主耶稣也为我们立了一个新约，是用他的血立的。所以立约是一定要用血立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在得饼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杯啊，你要告诉主耶稣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这个杯里面代表你的血，是立约的血。这一个血，你流出来这个血，因为我们和神中间就立了一个约了，这个月把神就捆绑起来了，你懂不懂？神就只有这个月的赎薄了。所以神今天必须赦免我的罪，我只要认我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一定要赦免我的罪。我如果不认罪，神不赦免我，那可以有话讲。如果我认了罪，神一定要赦免我的罪，因为主耶稣流了血了，这个血定了一个月了啊。你看这个，所以本饼聚会吃圣餐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里面是非常深的意义啊，非常有属灵意义啊。那一个血就是说主耶稣立了一个约了，今天神受这个约的捆绑，神不做都不行，神看见了主耶稣这个血，神必须要做。你看到没有？神必须赦免我的罪。好了，这一个就是立约的血，新约是用血立约的，旧约也是用血立约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读出埃及记第24:8，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些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借着这个血就得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你可以奉神的名祷，主耶稣的名祷告，这个祷告神就要答应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立了一个约啊。好，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现在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今天在西乃山上，摩西他们上去了，神告诉他们话，他们愿意遵行，这里就立约了。立了约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这是新的开始，以色列新的开始。好，我们读第9，摩西亚人拿达亚比父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伏的蓝宝石，有种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好了，你看现在不同了，这个和19完全不同啊。现在我们请把19我们翻过来读，19:16。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云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云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来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上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只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到摩西上山， 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束缚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倾听我的百姓，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山西乃山，因为你已经束缚我们所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好，那我们再看第二十章十八节，二十章十八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伐战，远远地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好，你看十九章的以色列人不敢，他们见神，在神的面前看看山上怎么样啊，山上我在那里烧啊，发烟了、啊，很可怕呀、啊，他们都发战了。那么今天我们看第二十四章，这个神就好像不同了。那么怎么样呢？二十四章，摩西亚人拿到亚比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第九节，都上了山。这个时候你看他们上了山，没有发烟吧？是没有在火中吧？没有雷轰吧？没有闪电吧？为什么？因为先献了祭，看到没有？离了月了，因为这里有祭，月有血。好了，这个时候的神就不是一个可怕的神了，看到没有？那么这个时候神显给他们面前，那是平安的神了，平安祭的神了，因为离了月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没有信主耶稣以前，神和我们的关系，那是随时我们都可以在神的愤怒的里面，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和主耶稣没有关系。但是当我们一信了主耶稣，主耶稣的血就离了一个月，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在神的面前，这个时候神就不是愤怒在我们身上，那就是爱在我们身上，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好，这里我们请读一首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一节三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赏在他身上。你看到没有？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主耶稣的血跟他没有关系，这个月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三十六节就讲，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讲，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你碰见的是神的震怒啊！就像以色列人害怕呀、啊，发战啊，发抖啊，啊，这是神是可怕的一个神。一个信神的人，用主耶稣的血立了约的这个基督徒，不管遇见什么困难的大的环境，风灾也好，水灾也好，地震也好，它里面它不是在神的愤怒的里头，不是在神震怒的下面，是神的爱的里头。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一定在神的震怒的下面。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见以色列人今天有点不同了，二十四章和十九章完全不同。十九章他们见神的时候很可怕，我们不要听神对我们说话，怕我们死亡，我们很怕。但是第到二十四章，他们没有这个感觉，他们没有这个感觉。那么在第二十四章，我们就看第十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到底以色列人是不是真正能看见了神啊？好，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三章。第二十节。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节，又说你不能见我看见我的面，也能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人不能见神的面，那么以色列人现在看的是什么呢？那不是神的面，这里给我们看见应该是神的荣耀。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旧约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他所看见的神，这是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能够看见宝座，他也看见有一个坐宝座的，但是这里不是神真正神的面让他看见，因为人看见神的面人不能活。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读起启示录第四章中第一节读起，所以我观看这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看见的是一个异象，对吧？神好像坐在是宝座上，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所以应该是以色列人的长老今天在第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里面，他们不是见神的面，那是看见神的荣耀，好像碧玉和绿宝石坐在那个地方。好了，那么在第十节二十四章的十节说埃及记，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脚下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宁静，就是神很高啊，天都在他的脚下，天的宁静，看到没有，就是他的脚下，天像蓝宝石一样的在他的脚下。所以可能他们只看见神的脚下面的那个天啊，也看见宝座是坐在上面，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面。十一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意思他们神的手不加害，因为在十九章他们怕得很啊，怕神啊，所以说如果他们过来，我就要把他们击杀了，不能进过了这个界限。这里他们没有怕，他们在神面前又吃又喝，他们观看神就是看那个异象。我想圣经里头很多先知他们都见过，比方以西结书也见过神的荣耀，那只是看见是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我们能够看见神，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所以神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位有形状的啊，神是灵，你怎么去看见他呢？所以我们看见神，那就是神的一个荣耀，神的荣耀在我们的面前。好，现在我们读第十二节，耶和华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也需要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我们再回来，有亚门富儿与你们同在，但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摩西向山以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好，这里我们就看神又召摩西上山了。从二十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神对他们说话了。到二十四章，神就和他们立约了。立约以后，然后就要摩西上山上去。神要把十条诫写在两块石板上，要交给摩西，让他上去。还有很多事情，神要对他说话，所以摩西上去要在山上住四十昼夜。和他一同上去的只有一位。就是约书亚，十三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但是约书亚没有和摩西在一起，最后没有在一起，啊，没有在一起，只有摩西是上到神的面前去了。十五节，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那么底下就是以色列人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上，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找摩西，所以摩西上了山以后还没有马上到神的面前去，到第七天耶和华再找他上去。以色列人看见神似乎烈火，但是那七十个人和亚伦拿达亚比父他们看见神，那就是看见那个异象。好，这里告诉我们摩西上去有四十昼夜。我们还要读一点点二十五章，因为下一次开始我们的东西就比较重了，啊，内容就比较重了。我们到二十五章读一点。第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但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或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第二十五章，摩西就上了山，要在那里住在神那里四十昼夜。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就对他说话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以色列人送礼物，但是这个礼物一定是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收下归我。勉强的神不要，啊，勉强的神不要。所以我们在说到十一奉献的时候。旧约有十一奉献，新约没有十一奉献。新约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现在乐意的生养，现在不乐意的勉强的不收，神不要收，你才能收，神不要。所以我们基督在神的面前，神绝对不勉强你要奉献多少给我，不要，是你有感动，那么你再奉献给神。神是要我们捐给他，是乐意的。我在香港的时候就听说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们教会里头啊，这个牧师有三种信封，一个叫小信封，二个是中等的信封，第三个是大的信封，是寄给教友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他发现你这一个月你的奉献没有十分之一，为什么？因为他那里都每一次奉献那牧师好像都弄得清楚你该奉献多少钱，你没有到十分之一，他下一次就寄一个中等信封给你，就是你少了，你下一次要多一点。如果再下一次你还没有这样做，他就寄个大信封给你，好像警告你，你还是不够。那么就是这样做法，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基督徒团体是这样做，这个就不对了，甘心乐意嘛。你不管十分之一，心里没有规定你一定要拿十分之一啊，对不对？啊，你感动给多少就是给多少，好不好？所以当时在就业时也是这样，很甘心乐意的就可以收下来。第三点，所要收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金银铜。 这是矿物，矿物的东西就是金银铜，金是代表神的性情，神的荣耀，因为金这个金属是最稳定的，是最荣耀的啊，所以代表神的性情，神的荣耀，这是金。银是代表救赎，银是代表救赎，铜是代表审判啊。以后我们，我今天是初步说一下，以后啊我们都要一个个的讲。第四节，蓝色、紫色、棕红色线细麻三羊毛。限制这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是蓝色、紫色、棕红色细麻。这个意思就是说都是细麻，有的细麻是染成蓝色的，有的细麻是染成紫色的，有的细麻染成棕红色的，有的细麻不染就是白色的，白色的。所以不是线就是细麻。蓝色是代表属天的颜色，因为刚刚我们读24章第10节，它走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五天色明净。蓝色是代表属天，紫色是代表王的颜色，王的颜色，做王。所以主耶稣他们给他穿上紫色的袍子，就是恭喜犹太人的王，王是算紫叶色的衣服的，就是贵族啊也是穿紫色的颜色的衣服。你看那一个与拉萨路一起的那个财主，他穿紫色袍啊，那是紫色。朱红色是代表罪，或者也代表赎罪，就是朱红色是代表罪，或者代表赎罪。细麻就是白色的，这个细麻是代表圣洁的意思，代表圣洁。戏就代表游戏的意思，所以在启示录19章那里告诉我们，那个心腹就得摩恩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不好？那是代表圣洁的意思。山羊毛，山羊是代表罪，山羊是代表罪的意思。因为马太福音25章那里有山羊和绵羊，山羊是代表不义的人，是代表罪的意思。第五节，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公羊皮是把它染红了，就是代表赎罪的意思，红和朱红都是代表罪的意思。公羊皮是代表保护的意思，皮是保护，对一个羊来说皮是它的保护。海狗皮是代表防水，防水啊，所以海狗是水里的一种动物，是防水的。皂荚木，皂荚木这个木头是有刺的，这个木头是有刺的，身体里的木头都是代表人性，代表人性。有刺的木头就是代表十字架，代表十字架。第六节，点灯的油，以色列人的油都是用橄榄做的，橄榄油，橄榄油。还有就是一些香料拿来做膏油和香的，有一些香料。那么这个以后我们再读出埃及记里面还有讲到这些具体的香料。第七就是红玛瑙与必然的宝石，有很多宝石都可以奉献给神，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 以负责，什么叫以负责，什么叫胸牌，也我们都要讲，好吧，在这里头都要讲。所以后面呢比较重了啊，很多图形要出来了。如果我们要把圣经一点点读准的话，那要花一点代价了，好不好？所以星期四就要比较多了啊，就是我们要弄清楚到底是要我们第八节要烧的圣所是什么圣所，是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合成立约以后，神就要住在他们中间了，要烧一个圣所了，以后就不是在西乃山上见神的面了，那是在圣所里面，神要住在他们中间了。第九节，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就是说一切都要按照神的指示的样式，不能自己随便做。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一切的东西不能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立一个规矩就立一个规矩。所以有的人说可以建立教会，没有这种事情的，教会不是一个人能够建立的，那只有神才能够建立。那么教会里面的一些东西怎么做法，都要按照山上的样式，神指示的样式，不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好吧，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从第十节开始读。好，那么现在我们请张弟兄有点祷告。
亲爱的，感谢赞美的恩典，你爱我们，所以谢谢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学习你的话语，要谢谢你让你知道我们有所做所行都要按照你的旨意
去行。
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
是的，
这样子的，是的。我们必须继续保守。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